晚上好，欢迎来到爱与电台。希望爱与的声音可以伴你入眠。当我们的年龄到了某条分水岭之后，难过似乎成了一件可耻的事儿。临近国庆的北京，最让我抓狂的就是临时封路。本来可以拿到全勤奖的我，堵在差几百米就能打到卡的马路上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迟到，却只能无助地跟司机师傅干瞪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下午写稿子的时候，电脑突然黑屏，我记不清他是第几次死机了，只能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重启的按键上。果然，开机之后，稿子再一次丢了。这场崩溃不亚于当年高考失利对我的打击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沮丧地走向浴室，等着水把自己打湿。感受到水温的那一刻，我才敢面对墙壁，把情绪释放出来。我觉得莲蓬头最懂我，可以帮我把泪水掩盖掉，还可以帮我把所有的难过、崩溃、不堪都冲进下水道里。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，难过好像成了一件特别可耻的事儿。所以，我总是习惯把我不敢示人的那些情绪藏进这间小小的避难所里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个成年人成熟的标志变成了懂得控制情绪，甚至是戒掉情绪。前两天我和闺蜜逛街，无意间提起之前大学时候的一位同学，说这个人现在总是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，想把它屏蔽掉。出于好奇，我拿过他的手机，翻看了这位负能量同学的朋友圈，发现他确实很喜欢发一些工作上和情感上的烦心事儿。喜欢在半夜分享一些伤感的音乐跟配文，虽然够不上散播负能量，但对比现在这个人人都喜欢隐藏真实情绪的朋友圈，他确实显得不合时宜。但在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朋友圈似乎早已不再是分享真实生活的工具，好像你只能去分享一些快乐跟优越，否则总会有人站出来 把你的情绪和道德价值捆绑在一起。像人人都有一套反馈的机制，我们的恐惧、愤怒、悲伤、难过，这些情绪都深深地刻画在我们基因记忆里面。对他们选择、表达和释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前段时间，我在家里刷短视频，在解说的快进播放里，我重温了一遍日剧《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》。看到女主角海晶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我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。他总是喜欢强颜欢笑地面对每一个人，虽然嘴上总说着好想人间蒸发，但还是会继续忍受着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跟生活，从来不敢真正地表达自己。仔细想想，海晶何尝不是我们？我们都把自己的情绪视为洪水猛兽，即便是父母跟朋友也不敢全部倾诉。你害怕因为自己的三言两语经过几百公里的距离传达，会掀起电话那头的惊涛骇浪。你害怕因为自己的负面情绪全盘托出，会渲染成朋友额外的压力跟焦虑。就像那句台词说，每一个人都很想成为野兽，却因为内心的考量活得束缚又艰难。这些憋屈的成年人反而让我怀念起小时候。小时候的我们像是有强大的主角光环，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人，开心就笑，不开心就闹，总会有人来哄你，来逗你，来宠着你。但长大之后才发现，成年后的那些难过，就像藏在毛衣下的那根线头，稍有不慎被人扯开，暴露出来的全是狼狈和不堪。因此我们学会了用微笑作为面具，即便已经憋出了内伤。久而久之，没人知晓那层面具下面的情绪是什么。我知道你也一定有过在莲盆头下、阳台上、厕所隔间，咬着牙挺过一场场无声的哭泣。我也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，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希望你不要总是一个人沉香。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希望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逞强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曾经呼吁过，没有表达的情绪 永远不会消亡，他们只是被活埋，并且将会以更加丑陋的形式涌现出来。所以学会坚强是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懂得释放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让你变得成熟懂事的那几年，一定过得很辛苦。以后，请你不要一个人硬扛。愿你怀揣坚强，但凡事不必逞强。可能是因为年纪越大，越明白，结识新的朋友和谈恋爱，都是一件需要付出时间、真心和精力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十全的把握，不想迈出第一步。从前，我总是热衷于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结伴而行，共同成长，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意义的事情。但随着年纪渐长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结交新朋友，开始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前段时间一个失眠的夜里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于是心血来潮的要整理手机内存，把没有意义的照片清理掉。翻着翻着才发现，竟然没有一张是和朋友的合照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些年来，我好像一个朋友都没有交到。仔细想想，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聊得来的人，只是在交朋友这件事儿上，我总是设限太多。就像前两天，我因为减肥没吃晚饭，这时候住在附近的同事突然给我发微信，叫我下楼和他一起去吃麻辣烫。虽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但还是很违心地跟他说，我不是很饿，要不你自己去吧。其实我不是懒得下楼，只是不想跟不熟悉的朋友相处，害怕尴尬，害怕话题的枯竭，害怕看到别人敷衍的笑脸。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快毕业的学姐回宿舍收拾东西，走之前她跟我聊了几句，她说，好好珍惜现在的同学跟朋友吧，等你走向社会，想交个朋友太难了。我当时觉得他很夸张，交朋友 算什么难事儿呢？但现在我才知道，并不是朋友很难遇到，而是开始工作之后，那些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，我们都只想留给自己，懒得去社交，懒得结识新的朋友，总觉得和朋友相处会消耗掉自己所有的精力跟时间。所以一到周末，习惯性的睡觉、追剧、打游戏，对于别人的邀请总是委婉的拒绝，而自己也从来没有去邀请过别人。喜欢一个人消化所有情绪，也习惯不再过问他人的喜怒哀乐。每次被问到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回答说，一个人自由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不用去迁就。那时候我以为大家都这样，直到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聊天，我才知道他们不是只有周末约着出去玩，甚至平时下班也会一起吃个饭再回家。其实之前他们约过我，只是每一次我都会用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，后来就再也没有约过我了。也只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不是交朋友难，而是我自己事先太多，害怕得不到回应，害怕热情被辜负，害怕自己不被需要。我心里有一千个理由告诉自己不要去交朋友，但其实埋藏在心底的是内心敏感、玻璃心，害怕被辜负。小时候觉得朋友是一起分享零食的人，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朋友是陪我们一起哭一起笑度过整个青春的人。我们好像对朋友两个字的预设有太多的重量，总觉得交朋友是一件大事儿，甚至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共生死的前提。但其实它只是水到渠成的相遇，是偶尔有空可以一起吃饭，也可以是忙碌时候的各自奔波。所以不要再把那些试图靠近你的人拒之门外，不如从一顿饭开始，从一个微信开始，从一个共同话题开始，去交个朋友吧。愿你是真的快乐。你说 过期的罐头还要留着吗？烂尾的小说还要继续追吗？分手的人还能再次复合吗？我的答案是不要。有些人，有些事儿，你再喜欢也不要回头了。前两天那个卖板栗的阿姨又来摆摊，每到冬天她都会推着一辆三轮车，架着小炒锅在巷子口炒板栗。隔着老远的距离我就能闻到香味儿。我过去之后，没想到阿姨一眼就认出了我。姑娘，还要一斤半吗？这是去年每次买板栗的时候我对她说的话，因为那个时候买一斤不够两个人吃，买两斤又吃不完，所以每次都是一斤半。但这次我只买了一斤。阿姨问我说，你男朋友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呀？好久没有看到你们俩了。我尴尬的笑笑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然后我拿着剥好的板栗离开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在想，和你在一起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久到如果不是阿姨问我，我都快忘了我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。但其实算起来好像也就才三个月，因为我记得分手的那个下午，我买了一个大西瓜，最后也没吃完。之后的一个月，我一直都很好奇你到底过得好不好，但我心里其实很清楚，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可以过得很快乐，因为你从来没有非我不可。你的生活并不缺我，只是刚好在你孤独的时候遇见了我，而我又恰好喜欢你，所以抱着被感动的心开始了这段感情。你从来不会跟我吵架，凡事都让着我，跟朋友们出去玩也会主动跟我报备行程，即使我没有问你。生日、纪念日也从来不会忘，总是早早给我买好想要的礼物。对，你做了男朋友都会做的所有事情，除了喜欢我。虽然你掩饰得很好，但是我感觉得到你对我没有那么喜欢，或者说没有那么爱。因为你总是避讳跟我有任何深度的沟通，每次聊到家人结婚的时候，你都会把话题绕开。我们不谈前任，不谈未来，不谈任何私密话题。相敬如宾这四个字 是我跟你之间最真实的写照。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很好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矛盾，但这样也没有未来啊。可能你也试着喜欢我，爱我，但最后你发现你还是做不到。其实你觉得我很好，我们很合适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但还是没有办法。感情就是这样，再多的优点都比不上三个字，不喜欢。所以分手的时候你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，说我会遇到更好的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你不过是想要减轻自己的愧疚感。后来听朋友说你前女友结婚了，说那天晚上你喝了很多酒，还给我打电话说想要复合，当时我差点就答应了。因为分手后你依然美好的让我心动，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没有释怀，但我已经没有再去爱你的勇气。所以沉默了两分钟，我拒绝了你。我承认，我还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喜欢你。但自尊告诉我，不可以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来帮你排解寂寞，那个人可以是我，也可以是任何人。再一次的尝试不过是再一次的分手。有件事儿你知道吗？每次你看向我的眼神里除了闪躲就是犹豫，你好像从来没有非我不可，也没有坚定的选择过我。所以那次挂断电话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找过我。现在我还是会偶尔想起你，但对你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期待了。我不能总喜欢一个根本不喜欢我的人吧，也不能总是在这样的情感里消耗自己并且爱你。我现在更需要好好爱自己。对你的爱就留在那个夏天吧，明天，明天，我就不爱你了。